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在前几课我们看到了上帝三个位格中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将概览救赎计划，也就是神在永恒中从过去到未来怎样使他所拣选的百姓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与上帝和好。拯救是怎么开始的呢？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讲到一个圣经中被反复陈述的事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从神那里得着永恒中的刑罚。但是基督却因为顺服神而死在了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百姓的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付了赎价，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买赎出来。基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为我们支付了这一赎价。神不仅仅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的计划，而且他也把十字架的益处带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神仅仅成就计划，信不信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按照那个理论，上帝不过是准备好了礼物，然后让大家自取而已。不是的，神预备救恩，神也让救恩临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当圣经讲到拯救的时候，并不只是说一个简单和不可分割的行动，好像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不是的，圣经中拯救包括了一系列的动作或事件发生。比如说得救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维度。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基督徒都是过去得了救的，而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八节又说基督徒正在得救。罗马书五章九节则告诉我们，基督徒将来会彻底的从罪的后果中得到拯救。既然救赎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系列的事件和过程，我们就毫不意外地发现，在圣经中救赎的工作遵循着某个既定的次序，在这个次序中各个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特定的步骤。比如说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预定在呼召之前，呼召在称义之前，称义呢在得荣耀之前，对吗？神不会让一个没有称义的罪人得荣耀，因为他仍然是罪人，他仍然要面对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我们在经文中看到救恩临到一个人并且在他身上得以成全，是有一个逻辑上的次序的。系统神学家们为我们总结出了十个步骤，他们包括拣选、福音的呼召、重生、归正、称义、被收纳、成圣、坚忍、死亡、得荣耀。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十个步骤中有一些是完全出于神的，比如说拣选。 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归正呢，则既需要神的工作，也需要人的回应。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救恩次序并不是严格的有一个时间点发生的。比如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哪个精确的时间点上悔改，并且把信心放在基督身上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几月几号神称我们为义，接纳我们为神儿女，并且开始成圣成长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就不能归正，如果不归正就不能称义。所以呢，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顺序，而不是一个时间上的顺序。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救恩次序中的前三个步骤，也就是拣选、呼召和重生。我们从神的拣选开始。拣选是指神创世以前拣选某些人得救，并非基于神预知他们有什么美德，而是唯独基于神的主权，并且出自神的美意。换句话说，神选择一部分特定的人，并且拯救他们，神应许他们必然得救。这救恩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诸般益处，必然成就在这些蒙拣选的人身上。如果不是神的拣选，只是让人自己选择的话，人会永远地停留在自己的罪中。因为罗马书三章十节这样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除非这位全能的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做工，否则罪人无法得救。如果罪人要得救，就必须是神采取主动。神也的确采取了主动，他按着自己的主权，从撒旦的国度里选择一些人，并且把他们救拔到上帝的国度里。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到充足的证据支持拣选或者说预定的教义。首先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当保罗和巴拿巴对安提阿的外邦人传道的时候，路加是这样描述那天听到福音的外邦人的回应的。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是原本就被神预定的人。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则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到五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保罗知道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靠了福音。这段论述的要点是，在一个人对得救的信心做出回应之前，神拣选的爱必须先临到那个具体的个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继续说道，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给哪个人救恩的拣选，是唯独由他自己的主权来决定的。这是一个无条件的拣选，我们什么也没做，也做不了什么来换取这样的拣选。神决定要拣选某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人将来会相信，或者将来会顺服，恰恰相反，是神把悔改、信心和顺服赐给了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信心和悔改都是由神拣选的结果，而不是神拣选的原因。 圣经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神拣选我们的原因，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神拣选罪人，而不是罪人拣选神，是救恩开始的根本原因。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选择上帝，因为上帝先选择了我们。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可以看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在生命记第七章，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在主权中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原因不在以色列身上，而是在神身上。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拣选，因为神的爱。神说，我拣选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我们不禁要停下来想一想，神爱我们，所以神拣选我们。我们不知道神的爱背后更多的原因，但是神只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我们看完预定和拣选之后，我们来看第二个救恩次序，福音的呼召。现在我们已经打好了一个很好的根基，或者说地基，救恩是从神的拣选开始的。现在呢，我们要尝试去理解这救恩是如何成就的呢？这就来到了第二个步骤，我们称之为福音的呼召，或者福音的邀请。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福音的呼召，如果没有福音被传讲，就没有人能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神是透过福音呼召了他们得着这救恩。在福音的呼召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认识到福音的呼召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个普遍的外在的福音呼召，这一呼召临到所有的人，只是有的人拒绝这一呼召。其次有一个内在的有效的呼召，有这位全权的神赐下给到一些人，而这些人总是借着圣灵的工作，用信心去回应这一呼召。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到说，那些神所预定的，神就呼召。这里所说的呼召就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是神所发出的，并且神所呼召的就一定会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保罗在罗马书接着讲到说，蒙召的就称义和得荣耀。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神的呼召是要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的使命是呼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并且信靠基督。但是我们没有能力让每个听到我们呼召的都悔改。耶稣也是这样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只有神自己的呼召是有效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在六十五节，耶稣重复了这句话的教导，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神赐给了我们耳朵去听到，也赐给我们眼睛去看见福音的大光。这也是为什么彼得会在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要怎样殷勤呢？我们要查验我们的生活，看我们自己是否反映了圣经告诉我们的对福音的正确回应。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次序，福音的呼召。接下来我们要看救恩的次序第三个，重生。我们在讲圣灵的工作时已经讨论过重生这一话题了，但是 人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呢？是在他听到福音之前，还是听到福音之后呢？首先，我们从圣经知道，重生是在一个人对福音做出真实的回应，也就是悔改和相信之前。其次，我们很难判断重生的精确时间，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外在可见的举动，但福音被传讲是一个外在可见的举动。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重生的，请不要为此忧虑或者沮丧，这很正常。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重生是伴随着福音被传讲而发生的。至少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看到哥尼流的家里就是这样的。当彼得还在讲论福音的信息时，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重生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在这一事件里，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使我们有信心并且悔改跟随基督，所以重生一定会带来归正和称义。救恩次序中的一些环节是完全取决于神的主动和工作的，重生就是其中之一。人在重生上毫无功劳，也是完全被动的。重生是来自外在的力量，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人们谈到自己的重生的时候，他们应当在谈论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自己的工作。重生是圣灵把我们生了出来，赐予了我们属灵的新生命。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关于重生的信息，尤其是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神在那里应许说他会为自己的百姓做什么。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是那个主动的发起者和成就者。新约圣经中对重生描述最多的，恐怕是约翰福音中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然而在此之前，在约翰福音1章13节就讲到了基督徒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神先生了我们，我们才有能力悔改和相信这位上帝。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理解重生先于信心这一教义。我们必须先重生，然后才能产生得救的信心。有一些基督徒，包括一些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说，只要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就重生了，重生在信心之后。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试着想想看，如果你的心要能做一个决定，它首先得是个活的心。重生就是在心脏还是死的时候，圣灵做了一个起搏器，来让心脏能够跳动，并且能够对神的话用信心回应。重生必然在基督徒生活中结出果子来，一个内在的果子就是信心、悔改和因此而被改变的生活。我们的救恩是由神开始，并且是由神完美结束的。重生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使我们能够并且愿意转离罪恶，并且把自己交托给神。约翰一书3章9节这样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救赎计划，我们会花几堂课的时间来学习救恩的次序。有一个大前提，我相信我们都能接受，这里讲的救恩的次序呢，他已经说了，它不是时间的先后顺序，它是一种逻辑上的次序，对不对？好，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前提之后呢，今天先学习的是三个，第一个是预定和拣选，第二个就是福音的呼召，第三个是重生。我们又来到了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难的一个课题，对不对？就是预定与拣选这个次序，它放在第一，显然它是神主动的。对我们来说，包括我们会跟一些非信徒啊，甚至包括跟基督徒谈论这些话题，它的难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的难点在哪里呢？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预定论。
预定和拣选。
对，预定和拣选。神预定选择了我们，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神学的一个观点？因为一旦应用不好的话，很容易让人跌倒的。举我自己的例子吧，在我信主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对这个信仰怀着极大的热情。而且呢，一信主我就马上兴高采烈地去跟别人去分享福音，因为那个时候很有热情。可是有一次呢，我记得就在这个小组团契当中，就有一个弟兄，他对圣经很熟悉，他就讲到这个预定论，然后他就找到大段大段的经文，就像今天我们的资料一样，把这些关于预定的这些经文他都找出来了，然后他非常肯定地说，我们能够信主，这都是被神预定预先拣选的。那当然我是不会否认说我信主纯粹这是神的恩典，这个我是不会否认的。可是当时呢，因为听他这么讲的这个非常笃定的这样子一段理论之后，我又好一阵非常的泄气。我觉得那既然是如此，神早就预定好了，谁得救谁不得救，我干嘛还去传福音呢？我传福音还有用吗？还有意义吗？特别是当我觉得我怎么样跟我的家人传，我的家人都不信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泄气，那种挫败感更大。我就在看怀疑，神真的不爱我的家人吗？
神是不是没有拣选他？
对啊，神是没有拣选他呢。所以我甚至觉得产生了一种对神的那种抱怨都出来了，我就觉得神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你在我的家庭当中你只拣选我不拣选我的家人。可是后来你知道吗，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个长时间当然也包括对神的继续的认识，对圣经话语继续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的转念是在于我把这个关注点不再聚焦在神你是怎么预定，神你是怎么拣选，你怎么工作，我不再集中在那里了，我是集中在我作为一个人，因为圣经满篇写的都是作为人你应该在这个世上怎么活着，怎么样荣耀神，怎么样去担负这个神所赋予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责任等等。所以当我把这个转念关注点集中在我自己的责任，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神怎么做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疑问会化解了，我不再纠结于这个神学非常笃定的这个预定论的观点。我认为说这个神拣选它是一个奥秘，它怎么预定，它这个预定的计划怎么实现，这是我们人再怎么穷尽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维我们都很难去明白透彻的。我们既然很难明白透彻的话，我们也很难把这样子一个奥秘的东西去讲的那么清楚，转达的那么明白。我只会从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你在这个世上如果你听到了福音，你听到了神要定义去拯救人，但是你不愿意去接受，那仍然是人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那是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人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嘛。这是神已经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给了我们的权利的。
是唐曼的书里呢，就是把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呢非常清晰的分开来看，
对，
不是把它混淆，全部归咎于是神的责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梳理。
确实，我也认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执着于，比如说对于这个预定或者拣选这个神学的主题，我们在那里 希望能够搞得更清楚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一点的，就是其实刚才唐曼姐也说了，深奥的一些神学呢，是我们自己是很难去弄得明白的，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主权嘛。
嗯，
所以我们人只要尽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当然呢，对于非信徒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讲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作为基督徒我都很难明白。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只要好好的传福音，跟对方分享。那至于他信与不信，他是否是神的拣选，这个真的不是我能够去决定的。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工作。
对，其实我们跟就是还不认识神的人，应该不会讲到预定的。我们最多讲到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世人了。
其实还有一点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人很难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信主了，
是不是重生了，
是不是重生了，只有神他自己才知道的。
是，对于重生呢，他今天特别提到的一点是，重生是在信心之前，我们对这个是否有疑义？
嗯，说实在的，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说重生是在信心之前，这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
对，他这个逻辑梳理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很棒，他这个解释得很好，还是说我不能接受？
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嗯，
以前我认为其实我们重生，那肯定我们在接受主之后才重生嘛。
嗯，
那这个接受主，那我们也需要运用到信心嘛。
嗯，
所以这个是给我有一点冲击的
啊。
嗯，
我想呢，这个当我有了这样子一个就是突然眼前不知道是一亮呢还是一惊的时候，
应该是惊吓。
对，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像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说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是在信心之前还在信心之后，这可能我们常常没有思考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嗯，
可是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怀疑我到底有没有重生。
嗯
嗯，
所以我想呢，就是结合今天这个资料给到我们的这个重生是在信心之前，我想这个到底在之前在之后，作为普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就不必去纠结了。
嗯，
我们也不必去纠结我到底是哪一天重生的。
对，
倒是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疑惑出来，我有没有重生的时候，那我就要开始去回到神的面前去问一问，为什么这个疑问会出来。其实这样疑问出来的时候，恰恰有可能是圣灵在提醒责备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发生。
嗯，
所以我们应该去问问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行举止像不像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该有的样子呢？我的行事为人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吗？
嗯，
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反思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意识到我跟神的关系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是是，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当然呢，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说之前之后难以接受，是因为我们总是带着时间的先后顺序。
对，
但是他这里强调的是逻辑的顺序。他说重生在之前是告诉我们是圣灵重生了我们，然后我们对神生发出了信心。
嗯，
是这样一个逻辑顺序，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也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啊，在我无望的时候，是你拣选了我，
是我的生命更新改变。
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是你伸手安慰我，
深深
体会你在十字架受苦是为我担罪。